我们今天来继续来分享创世纪一章啊，在最近的听得到啊 ，OK， 古伯弟兄 ，OK 哈，在最近的这一次的灵修当中啊，我自己对创世纪一章一到三节的领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对圣经真理的认知需要有不断的、更深入的、准确的、全面的认识。所以我现在讲的创世纪一章二节跟之前我的灵修过创世纪的一章二节的内容是不一样的，这是我最近的灵修，而且我觉得这个更符合圣经。然后我在今天的灵修内容当中，我会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怎么才是正确的解经。好，起初神创造天地，讲到了上帝是唯一的，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他是唯一的创造主，除他以外别无，没有任何其他的神啊，除了他以外。十诫的第一诫啊，好，第二节啊，等一下啊，我来把创世纪一章一到三节我读三遍啊，我读三遍，我看你们能不能看到这个三节经文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我读三遍啊。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灭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灭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灭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在这三节经文当中，一共分四句话，看到吗？这三节经文是不是一共分四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灭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是不是四句话？好，这四句话有什么变化？这一点是我以前没有看到，我圣经读了多少遍了，但是我以前没有看到过这一点的变化。这四句话有什么变化？或者说其中的哪一句话特别的不同？好，很明显你会看到第二句话特别不同，什么不同？
神的灵运行在，
不是第二句话，不是神的灵。
一开始都是说神的
空虚混沌，地是空虚混沌。
有什么不一样啊？色调不同啊！你们的怎么改写成这样？色调不同，很长，怎么会很长？第一句话是指出神创造天地，第二句话是地是空虚混沌，渊灭黑暗，第三句话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第四句话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这个四句话里面，第二句话是明显不一样的，有什么不一样？从句式上来说是明显不一样的，不是没有神，而是你要马上，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读了那么多遍圣经，那么多年来，我是最近才发现这个变化的。所以语文真的不行，语文真的不行。你在读的时候，你在读这个文字的时候，什么听不到我的声音？你在读这个文字的时候，就是你们我刚才让你们反反复复读啊。其实你就把它聚焦在一二节，聚焦在一二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灭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你聚焦在一二节，你会很明显的发现这个一二节就更加突兀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什么变化？主语发生的变化。你会很明显的发现主语发生的变化吗？第一句话都是神在做什么说什么。第二句话，第三句话是神的灵在做什么做什么，中间一句话是地是主语。我在前几天跟你们讲的时候，我就是跟你们讲的这个神创造天地的这个地这个词和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的这个词是一模一样的词，而且是重复使用的，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到了第二节，很明显主语发生了变化，而且在一到二节当中，哪些是动词？你说一个句式角度上有主语就有谓语，哪些是动词？ 好，创造是动词，运行是动词，错了，还有个动词。
说，你说。
啊，没到说啊，一到二节啊。好，很明显，很明显的，我告诉大清，首先你要知道，只有三个动词，没有四个动词。第一个动词是创造，第二个动词是事，第三个动词是运行。渊灭黑暗中间没有动词，这点很重要。渊灭黑暗中间是没有动词的，在第二节经文当中，在第二句话也不叫第二节，在第二句话地是空虚混沌渊灭黑暗当中只有一个动词是。前面的动词是创造，后面的动词是运行，主语是神创造，神的灵运行，中间是地是，好，这个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动词非常关键。当你明白了这个句式之后，就要去看这个是什么意思。好，是英文版怎么翻译的？但不是，这里就是个动词。英文版是怎么翻译的？我翻译不准确，翻译不出来。翻译不出来这个意思，翻译不出来这个意思，当然翻译不出来这个意思。好，是不准确的。当然你如果看英文圣经，你也是 words， 你也会把它心里面把它翻译成中文，就是是地是空虚或者。因为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以前对圣经的理解啊，在我以前对圣经的理解，我就是将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呢地是空虚混沌渊灭黑暗。你们如果听我以前的灵修的录音，我就认为这是上帝创造的一个过程，起初的一个状态。就在上帝还没有六天开始创造，起初的一个状态，地是什么状态呢？空虚、混沌、黑暗这三种状态。这就是我被这个是所理解的，就是我认为这是啊，它就是这个状态。但是实际上希伯来文根本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词为什么我刚刚把它叫做动词？这个词希伯来文原来的意思就是成为、变成、出现。是这个意思。是出现的意思，变成的意思，成为的意思，不是简简单单这个是这个理解的意思。这就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一个巨大的改变。神起初创造天地，这个地，我刚才讲，这个地就是后面地是空虚混沌那个地，这个地发生了变化。这个地发生了变化，这个地出现了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后面的空虚混沌渊灭黑暗，这种状态不是起初神创造的状态。好，然后再来看，在第二节当中，在这个一章二节第二节当中有三个重要的形容词。空虚、混沌、黑暗，很明显，这个你很容易抓出来。三个重要的形容词：空虚、混沌、黑暗，三个重要的形容词。好，在我以前的理解当中，我认为空虚，因为空虚这个词的原文就可以把它解释为空无一物，可以的，空无一物，空无一物。混乱可以把它解释成没有形体。这个黑暗这个词也可以把它形容成物理。状态当中的黑暗，因为当创那个实灾当中，当实灾当中黑暗之灾，那个黑暗就是一模一样的，就是真的就是看不见东西，唯以色列那里有灯光，就是看不见。对于埃及人说就是看不见，物理层面上的看不见。所以我以前的理解就是，这是创造起初的地的某种状态，地的某种状态就是这样的黑暗的，因为没有光，空无一物的，因为地上还没有东西，都没有，天空也没有东西，地上也没有东西。混乱的，没有秩序的。好，但是任何一个字词它都是有很多种意思的，对不对？任何一个字词它本身都是有很多种意思的，而它在这个地方需要选哪一个意思，你一定要透过上下的，一定要透过上下的。所以如果地发生了某种情况，这个某种情况这里的空虚、混沌、黑暗， 一定不是地本身啊，你不要想象上帝呢啊，先有个地，有个框架，好像我们造房子有个框架建完了，里面现在什么都没有，然后现在开始上帝往里面填充，所以这个空虚的是什么都没有的意思。它一定你要去结合它另外的一些含义。好，这时候你来解锁圣经。当你解锁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空虚、混沌、黑暗。里面的空虚和黑暗这两个词，圣经的用的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多啊！空虚、黑暗这两个词用的非常非常多。但是很奇妙的一点是，混沌这个词，圣经只有三个地方用，奇妙吧？只有三个地方用，你范围就迅速狭窄了。这个就像侦探破案一样的。空虚和黑暗这两个词，圣经遍处都是，意思非常的丰富。但是到了混沌这个词，圣经只有三个地方。好，你们打开你们的微读圣经，我要做一个示范给你们看。你们打开你们的微读圣经，打开微读圣经，点击一到二节的这个原文，点击到混沌这个词，然后点击它的边上的出现经文，你会发现在旧约只有三处，因为旧约希伯来文只有三处。第一处创世纪，第二处以赛亚书，第三处耶利米书，只有三处，看到吗？看到了，对不对？看到吗？回应我一下呢？看到没有？这个很，这个非常非常容易看到，对不对？好，然后我们来看这三处经文。好，翻到第一处以赛亚书，翻到第一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几章来着？好，以赛亚书34章。好，你看以赛亚书34章，看以赛亚书34章。以赛亚书34章，我从第一节开始读啊，我从第一节开始读啊，跟着读，因为它这些经文的含义必须要放在上下文里面看。首先，以赛亚书34章是对列国的审判。列国啊，要近前来听啊，翻到经文听我读啊。列国啊，要近前来听，众民呢要侧耳而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被杀的必然抛弃，尸首臭气上腾，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要施行审判。耶和华的刀满了血，用脂油和羊羔公山羊的血，用公绵羊腰子的脂油滋润的。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在以东地大行杀戮，野牛、有牛犊和公牛要一同下来。他们的地也喝醉了血，他们的尘土因脂油肥润，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西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尘埃要变为硫磺，地土成为烧着的石油，昼夜总不熄灭，烟气永远上腾，为世世代代成为荒废，永永远远无人经过。鹈鹕见猪却要得为业，猫头鹰乌鸦要住在其间，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砣拉在其上。在这个11节当中，不仅出现了混沌这个词，也出现了空虚这个词，而且你去对应这两个词跟创世纪1章2节完全一模一样。而且不仅这样，我待会儿会跟你讲啊，第10节昼夜总不熄灭，烟气永远上腾。这个描绘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第10节描绘的是这句话描绘的是什么吗？你马上就会想到什么？就是在你看到这个第10节，昼夜总不熄灭，烟气永远上腾，你马上想到什么？审判，马上想到什么？你会马上想到什么？地狱，很好，无底坑。好，你知道无底坑就是创世纪1章2节当中的这个冤这个词的意思。冤这个词里面就有无底坑的含义，当然它有比较，也还有一些其他的含义。好，这是第一段经文，我待会把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啊，放在一起。好，翻到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第四章。耶利米书第四章。好，耶利米书第四章比较长，他讲到的是对耶路撒冷的审判。好，总体我就跟你们讲个概括，他总体讲到的是对耶路撒冷的审判。好，我从第十九节开始读啊，从第十八节开始读吧，十八节开始读啊。第四章十八节，你的行动，你的作为招惹这事，这是你罪恶的结果，这是指耶路撒冷的，实在是苦，是害及你心了。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已经听见脚声和打仗的喊声，毁坏的信息联络不绝，因为全地荒废，我的帐篷忽然毁坏，我的幔子顷刻破裂。我看见大旗，听见脚声，要到几时呢？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先知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我观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动，小山都摇来摇去，我观看，不料无人，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我看看，不料肥田变为荒地，一切诚意在耶和华面前，因他的烈怒都被拆毁。好，这里也同时出现混沌，同时出现空虚，而且这两个词是放在一起的。而且更加23节不仅出现了空虚混沌，还出现了什么？还出现了黑暗。明白？看明白没有？好，现在回到前面，我问你们，空在这三处的经文当中，在这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的这两处的经文当中，混沌都是指什么？或者说空虚都是指什么？都和什么东西联系在一起？对，都是全地空虚混沌了，都和什么东西联系在一起？以赛亚书讲的是耶和华对列国的审判，耶利米书讲的是耶和华对耶路撒冷的审判，都和上帝的愤怒联系在一起。上帝的愤怒要临到，为什么要临到？上帝的愤怒的临到的原因，因为他们悖逆耶和华，而临到之后的结果是什么？空虚混沌，黑暗。所以很明显，这里的你这样回到创世纪一章二节，你会很明显的发现，这里的空虚混沌黑暗，绝对不可能仅仅是指物理层面的，绝对不可能空虚是指什么东西都没有叫做空虚，黑暗就是指物理层面的黑暗叫做黑暗，绝对不可能，这就不可能单单取这个意思，而是这里的空虚混沌黑暗一定是指属灵层面的。而这种属灵层面的空虚混沌黑暗一定是与悖逆耶和华的罪有关系的。所以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发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原来上帝是不可能创造地的，不可能创造罪的，对不对？上帝是不可能创造这种属灵层面上的混乱，属灵层面上的空虚黑暗，上帝这是不可能上帝创造的。因为第三节马上跟我说，上帝创造的是什么？创造的是光啊！这就你明白了创这个一章二节，才能明白这个第一天创造的光是什么光。就很多人会问，天创造光到底是什么光啊？太阳都没有出来，天创造光是什么光？你不明白黑暗，怎么明白光？因为这个绝对是对应在一起。所以很明显，地发生了某种变化，而这个变化是属灵层面的变化。这个变化一定是罪带来的污染，因为这些结果都是罪带来的污染，而这些结果招致了上帝的审判和愤怒。好，那么这个罪从哪里来的？当然，这时候人没有犯罪，这时候人没有犯罪，那就只有一个犯了罪，只有一个犯了罪，当然堕落的天使。所以反观耶稣基督讲一句话，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当中说，魔鬼从起初就是撒谎的，从起初就是杀人的。那个新约当中的那个起初，跟这里的一章一节的那个起初一样，是没有定冠词的。这个词啊，在原文当中是没有定冠词的，它是一个专用语。所以当耶稣基督说魔鬼从起初就是撒谎的，从起初就是杀人的，意思告诉给我们听，魔鬼从一开始就堕落。从一开始就堕，当然魔鬼原来被造的时候仍然是好的，但是他堕落，但是这个堕落是在起初，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堕落。所以在这里一定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是很肯定的，就是空虚混沌、渊灭、黑暗一定发生了一些变化。 而且这个变化，这个变化的主语是地，地发生了变化，这不是上帝的工作，主语发生了变化。神的工作是创造，神的工作是运行，神的工作是说，但是这里地发生了一个变化，地发生的变化是空虚混沌渊灭黑暗。好，继续再来看，地是空虚混沌渊灭黑暗。我刚才跟你们讲它的中文的排列，就是中文的那个面，你很容易好像给你的感觉好像是面对黑暗，面对的这个面，其实不是的。其实这个把它的原文的文意，把它这样排列，正确的排列顺序应该是地是空虚，地变成了空虚混沌黑暗，在深渊之上，就地是在深渊之上，而这个深渊是什么？无底的。所以那天慧琳问我阴间什么时候创造的，这时候的渊就已经预表了上帝要审判的终极之所在，而地就在这个深渊之上，这个面是之上的意思啊，面是之上的意思。所以这个第二节只有一个动词，就是那个是，就是那个变成，地变成了空虚，变成了混沌，变成了黑暗，而这一切呢是在深渊之上，是这个意思。这个渊呢就是指无水之坑，没有水的坑。所以你知道这个渊马上就跟下面什么东西对应，水啊，我明天会解释这个水。渊里没有水，坑里没有水，但是圣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些都是对应在一起的。而且这个水，我明天会解释，这个水不是单数，是 waters， 是复数。复数的水在圣经当中是什么，知道吗？你们马上就想到一个什么词？看看考考你们对圣经熟不熟？
水呢？
复数的水在圣经当中马上想到什么词？
三位一体。
是个乱猜。圣经当中的水在圣经当中复数的水就是什么？就是众水。好，你马上去搜索一下，凡是中文翻译成众水的词，然后你就会有惊人的方案。这个我明天去讲。所以你要去明白为什么圣灵是要运行在水面上，为什么？这些绝对，这些都不是白白无白平白无故的。好，现在我们仍然停留在第二节啊，你现在再把第一节第二节我再读一遍，你们看一下这里面的含义。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灭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你看到什么？等到明天讲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会跟你们总结创世纪一章一到二节，就是整本圣经。这创世纪一到二节，一章二节就将上帝的整本圣经的旨意已经全部讲完。这就是圣经的奇妙之所在。所以啊，我在这里啊，好，然后呢？那么是不是这个地是空虚混沌渊灭黑暗，真的是罪的原因吗？那地真的发生了某种变化吗？好，我再跟你们讲一处重要的经文。好，我们后面会再详细讲到的。但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我等到后面，因为我们是讲的比较慢，等到后面把它串在一起，就会更加清楚的看到了。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我们很熟悉的，神造了人之后。我们常常用这节经文来作为上帝造人赋予人的使命，是吧？神造了人之后，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这很容易理解，生养众多，因为造男造女了，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遍满哪里呢？遍满地面，然后治理这地，也要管理，还是有这个到时候再讲。好，治理这地。这里面非常重要的四个字叫做治理之地。好，在我以前的理解当中，我认为这个治理等同于就是管理，按照上帝的旨意去管理，按照上帝的公义慈爱的旨意去管理，这是我以前的理解。但是我现在非常清楚的知道，当你前面发生改变之后，你再来看治理这个词，同样拿开微读圣经，看一下治理这个词的原文，治理这个词的原文打开来看。 你看到这个词绝对不是 manage，绝对不是管理的意思，它的含义更加偏重于在哪里？制服、征服、奴役，使他听话，是这个含义。它是制服、奴役的含义，征服、强迫，是这个含义。你们如果手边有《吕正宗译本》。你们能找，现在有谁能够找到吕？所以你们要常常，我非常推荐你们要常常对照《吕正宗译本》来看，因为《吕正宗译本》呢，这个译本呢，它就是完全按照原文，它不按照中文文法的通顺，完全按照原文，用比较忠实的原文，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过来。《吕正宗译本》这里是怎么翻译的？
征服，
好，《吕正宗》用的是征服。这个词就更加贴近原文。我请问，这个地现在发生了情况了，所以人是谁？人是上帝派出去的谁？军队，征服他，改变他，更新他，使这个地悖逆的地降服在上帝的权柄当中，就这个意思，根本不是管理的意思。为什么要去征服？为什么要去更新？因为地已经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地已经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了。所以你再来看啊，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们常常讲，在以前，我常常跟你们说，一个基督徒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么祷告，主啊，求你成就这件事情，求你成就那件事情，主啊，一切我们常常不是说吗？一切仰赖神，一切倚靠神。我在基督徒常说一切倚靠神的时候呢，就是我什么都不需要做了，我一切倚靠神，这就叫做信靠，这叫做信靠，就我对你信心大，我对你信心大，所以我就在这里等候，等候你成就万事。然后我在以前我批驳这种观点的时候，我常常举出来的例子是，我说神在旷野当中是不是也跟摩西这么说呢？好，你现在造会幕，会幕呢，你也不需要去什么织布啊，捐出金银啊，都不需要啊。反正我一说会幕就可以有了吗？是这样子的吗？啊，神带领约书亚去征服迦南，神就是一句话把他们就灰飞烟灭不就可以了吗？总原则永远，圣经的总原则永远都是上帝是统帅以色列，上帝的百姓是耶和华的军队，是要与神同工的。从这里就开始，地是空虚混沌，渊灭黑暗，上帝是可以完全把它改变的。所以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就开始更新了。但是更新到最重要的一环的时候，上帝造了人，然后跟人说你要去做最后的一环，什么环？征服。你要人要与神来同工的。所以基督徒怎么可能是一种躺平的佛系的基督徒？从哪里来的呢？当然，他是怎么样去征服，我会在后面再来讲。他用什么方式去征服？用上帝到底把什么样的工作给了人？所以我那天为什么跟你们说，那个人被造的目的要把它重新更新过来？好，最后啊。我跟你们讲一个，我讲一个专题，怎么来读圣经或者怎么来解释圣经。第一，你们一定要明确一点，你读的是中文版的圣经，所以有很多方面的意思，它并不一定与原文相贴切，所以你必须借助手中的工具啊，把一些原文的一些字义有一些明确的理解。这是第一，字义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这是第一。第二个原则，字义不能大过经义。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字义不能大过经义？就是因为每个字的含义，比如说一个词的含义，特别是一些非常重要的词，它的含义可能有三个、四个，在这个地方它到底有哪一种含义，它不能大过经义，就是它必须要符合上下文。而经义不仅包含上下文，也包含整本圣经的总原则。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反反复复不断的去读圣经，不是要不断的通读，不断的通读，不断的通读去读圣经。前段时间我那个各个地方我放了一些火咒，就开了一些通读圣经群，我不知道你们每天十二章十二章读的怎么样了。就是你要反反复复的去读的，因为你很多的意思它是不能够与整本圣经的总原则相违背的，因为圣经都是上帝的默示，上帝的旨意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当我这次再次重新领受创世纪一章二节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感叹，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就上帝的话语有一个特征，就是如同大海一样，每一滴水都包含了整个茫茫大海，所有的特征都在细微当中，整体的特征都在细节当中，都在局部当中，任何一个局部当中，这就是上帝的美妙。人所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人所造的一个机器里面的每一个零件要组成才能组成这个机器，但在上帝所创造当中，每个细节都包含整体，都包含整体。就我等到明天讲完，那神的灵训在水面上，你把一章一节二节把它放在一起，这就是整本圣经上帝的旨意。清清楚楚，所以字义不能大过经义。这个经义不仅包含这一段上下文，也包含这卷书它整个的主旨，也包含整本圣经的总原则。字义不能大，你字义要放在经义下面去解释。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非常重要，我以前没有跟你们讲过。读圣经的目的不是为了解释圣经。读圣经的目的不是为了解释圣经，解经不是目的，解经是手段，目的是什么？目的是领受圣经。我再讲一遍第三个原则，解经永远不是目的，目的是领受圣经。好，什么是领受圣经？你是比如说很多人，比如常常有很多初信徒跟我讲，他说圣经现在摆在面前，张三有张三的解释，李四有李四的解释，怎么来证明张三的解释就是对的，李四的解释就是错的？一方面字义经义啊，一方面要来规范，字义来规范，字义是个范围，经义是个更狭窄的范围，它来约束。但是还有一重最重要的验证，你们知道是什么验证吗？我问你们，解释圣经若不是出于圣灵的，一定是错的，同意吗？同意吗？好，圣灵是来光照，让我们来正确的来，圣灵是真理的灵，同意吗？同意哈。那么请问，圣灵将这个神的话语放在你的心里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生命得到建造，是为了让你吸收的、消化的，对吗？好，若你的解释不从圣经那里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你看到你肚子饿了，看到一个。你我们这样子，我们把圣灵跟邪灵想象成你的亲妈和你的后妈啊，你想象你的亲妈和你的后妈。你今天肚子饿了，你是个孩子，你说我肚子饿了，好，亲妈拿过来的是丰盛的食物，吃了你能饱啊，吃了你能身体强壮的食物，后妈拿过来的是什么？垃圾食品，后妈拿过来的甚至于是吃不饱的，甚至只能看不能吃的东西。明白意思吗？所以你要去看你的解经是不是圣灵那里光照给你的解经，你必须看这个话语进到你里面的时候能不能让你领受。好，这个领受是指什么意思？不是理解，领受是当你读完，当你正确的理解之后，你心里面会自然而然的荣耀神、赞美神、敬拜神、顺服神。你和这种情感是自然而然被调动起来的，这种意志是自然而然被降服。这就叫做领受，然后你心里面感觉到的上帝的恩典，感觉到上帝的能力，感觉到要为他奔跑，感觉到这种平安和喜乐从天降下来，这就是领受。就如同你今天吃了亲妈给你做的丰盛的早餐，你觉得很满足，你觉得很开心一样，你感受到妈妈的爱一样，明白吗？不然的话，那个解经就是来自于后妈的，来自于要么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要么就是只能看不能吃的石头苹果、石头面包，没有用的。三点原则：第一，字义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字义不能超过经义；第三，解经是为了领受。 解经永远都不是目的，解经是为了领受。所以读经的目的不是，哎呀，我把这个全部搞明白，那里面字义全部搞明白。我告诉你听，光创世纪一章一节的字义，我就可以，这个世界上你可以搜索出成千上百的论文，明白吗？但是你的目的是，如今圣灵不仅光照，让你明白神的话语，圣灵也将神的话语掰开揉碎，让你领受，并且让你生命在这个话语当中，生命的粮当中得以长进，这才是目的。而怎么代表你的生命在上帝那里长进，是你开始赞美他，知道唯有他是真神，是你的价值观从人本转到神本。为什么你们觉得我们很容易人本？为什么很容易人本？当然很容易人本，因为你每时每刻人本是什么？人本就是你里面的那个罪，原来的那种惯性的东西在里面对你的辖制，对你的影响。但是当你真的认识神，当你透过神的话语真实的认识神，你自然而然降服，在那一刻你就是降服的。你要不断的操练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宇宙观，完全以他为中心，而不以自己为中心。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操练，一次又一次的读他的圣经，这就是读经灵修听到的目的之所在。它就不是仅仅是停留在头脑当中的某种知识，某种宗教知识，明白吗？它要成为你生命当中的养分，吃进去，嚼下去，消化，成为你的血液，成为你生命当中的养分。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啊，几点钟了？现在7:16啊，仍然是留10几分钟给你们有一些回应。